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现在你就看见说大卫他怎么拿下西安。所以西安代表什么？西安代表他虽然小，小兵可以立大功，他虽然柔软，但事先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柔软，但是没有一个能力比爱更大。所以难怪有的诗人说，他爱大的一个地步，我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爱是最柔软的，但是不要忘记，爱能够将我们心门打开，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所以请大家记得，当大卫做王的时候，要把西安拿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不是随便的，神老早想到基督怎么样攻取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你看，等到大卫要攻取这个西安的时候，他的模式完全根据将来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做王，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是先有大卫，一千年以后才有基督。但是一千年以前的大卫，当他过生活，当他要攻打西安的时候，他不是随便攻打的。你看见那个模式，那个图样是根据什么？根据将来主耶稣的图样。所以完全是根据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图样。所以如果大家沿着这个图往南走的话，到了那个上次的水沟头，那么那是大卫登基的地方，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他来到地上世人弃绝他。所以等一等，到了第八章讲了希洛亚缓缓的水，人弃绝他。但是感谢主，到了第九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这个政权要担当在他肩膀上，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是测试，他是奇妙。最后讲到最后怎么说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已经走到王园了，走到王的园子。所以很自然，那个时候呢，就根据当时的场景，就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好像莫不相干的，七八九是完全相连的。那个场景是完完全全沿着西伦西谷往南走的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稀奇。这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怎么把这一座城拿下来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顺便的为着真的有追求的弟兄们，如果你觉得这些够了就够了，如果你想希望能更多有点追求的话，很可惜呢，这个是黑白的。那么我们最近出了一本书呢，叫做《基督生平一瞥》。那么我们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里面我们去了多少次的以色列，所以我们也真的看过了很多考古学家的文献，所以我们就把最近几年，可以说一直到最近最新的资料，我们希望说就把它放在那本书里面。你知道讲到基督生平啊，我们知道在英文世界里有两本书是最能够帮助我们，一本是 Addison 写的。 Addison 写那个主耶稣生平的时候，他是献给所有在 Oxford 在牛津大学的教授们的，所以他写的东西经得起考验。不过很可惜在哪里，就是现在 Addison 里面的考古资料都落伍了，而且 Addison 太多的文字，这个许多时候人读这个主的生平就没有太多的耐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为帮助一般比较浅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你不是养成一个专门读学术性的东西的时候，如果看出识字对你来讲应该方便的很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花五年的时间，我们去过多少次的 以色列，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在一起，把所有考古资料收集，尤其是 Edersheim 那本书上没有的，我们尽可能把它 update 一直到今天最新的。所以最后呢，我们觉得这本书不能粗制滥造，这本书我们一定要最用最精美的印刷，那么里面有些的地图，有一些的图片，应该给许多人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到大卫的双城的故事，大卫的双城，因为大卫双城一面指着伯利恒，一面指着耶路撒冷。那么就是那一章我们专门报道给大家，就是什么专门报道给大家，就是最新的考古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明白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大卫到时候怎么会进到里面去。那如果大家听过，如果看过这个好消息的频道的话，那么记得还有一个单元也是专门讲的大卫双城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为着弟兄们就把它收集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相信大家到书单上你可以找到这本书。那么然后呢，你特别注意到它第五章，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它用整章的这个篇幅就给我们看见考古学家所找到的种种的资料。那么这个呢，虽然大家没有去以色列，因为现在去以色列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呢，虽然大家可能目前暂时不容易去以色列，但起码呢可以从这些书里面就得着帮助。那么还有一点，大家如果翻到我们的讲义哈，如果翻到这个有一页就讲到历年来呢青年圣经讲座的主题，那么你注意到我们过去的14年里面讲过约翰福音，也讲过马太福音，那么路加福音没有讲。但是呢，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讲马太福音的那个时候资料没有这么丰富，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本书的话呢，应该你再听一听这个旧闻之声，如果你能听到约翰福音也好，马太福音也好，那么而且在这本书里面很多是讲到路加福音的，那么给大家呢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将来我们没有机会在青年圣经讲到四福音的话，那么起码弟兄姊妹这本书呢，如果凡是有追求的人，那应该对你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本书，那么到底能不能给大家有多少帮助，就看大家得到这本书以后到底能给你的帮助有多少。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大卫的城如果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出来的资料，那么很清楚的大卫果然就把那座城就攻打下来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西安呢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不过那个得胜不是用强取胜，不是因为你拳头大取胜，不是因为你的爱大，你的温和大，你的温柔刚强，所以能够胜过对方。所以请大家记得，是因为你转过第二个脸，是你走第二里路，结果呢你就经历说今天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一般的人。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讲到大卫的西安的时候，不要忘记西安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很有趣的一件事，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西安是小的，因为大卫可以说是他兄弟里面最小的，在所有耶路撒冷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山乃是西安山。所以不是一看就看到他没有，他一点都不起眼，但是感谢主，也就这个缘故众山能够留归这山。如果你高高在上的话，没有人会留归你的。如果是西安山，如果西安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的话，请大家记得，所有得胜的人都不是骄傲的，所有得胜的人眼睛都不是长在头上，凡是说别人都是失败的，只有我是得胜的，他一定不是西安山。所以你知道说，一个人最安稳的位置是怎么位置呢？当一个人完全躺下的时候，他是最安稳的，因为他的位置是最低最低的。 如果你来算他的未能的话 potential 的话，他是最低，他不会跌倒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为什么西安是永远没有新西安呢？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你不可能有一个人比他更低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在后的将要在前，所有卑微降卑的要升为高。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有人请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站首席的位置，你应该站在最幕后的位置，然后别人把你请到前面去。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西安的原则。你如果没有到西安山，你还不知道西安是一座山，因为你读圣经读的很多很多。但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你只有站在山谷里面，你才感觉到这是一座山。当你在那里爬的时候，你才觉得这是一座山。但是不要忘记，众山哪一座山都比它高。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这是保罗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西安的原则。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当大卫攻取西安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他有一个很重要，很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西安攻取下来。然后从此以后呢，西安就做了大卫登基的地方。那因着这个缘故，有两篇诗篇，我们应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如果大家读诗篇第二篇的话，你会注意到，这里并没有讲到大卫是他的作者。可是呢，如果你读他的内容，你很难不下一个断案说这个不是大卫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篇诗篇是讲到大卫怎样登上宝座。所以不只讲到西安，如果讲到耶路撒冷的话，是两座山。一座是摩利亚山，就是圣殿盖在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就是圣殿根基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但是还有一座山，就是西安山。那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西安山呢，可以说是摩利亚山里面的一部分。我再说，摩利亚山是从南到北的山脉，最北的是哥哥他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南边的是西安山。但是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两座山，摩利亚山讲到神的殿。如果你讲到西安山的话，那一定讲到大卫的宝座，非常清晰的。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我们在这读以前先看看诗篇122篇。如果你要替耶路撒冷下定义的话，最好的定义是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门站在你的面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欢喜，不是吗？然后在下面，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所以讲到耶路撒冷，第一讲到圣殿，第二讲到大卫的宝座。那大卫的宝座在哪里呢？大卫的宝座在西安。大卫在哪里登基呢？大卫的登基在西安。所以很清楚的，为什么当每次你读到旧约，每次读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很容易应用在教会身上呢？因为讲到耶路撒冷一定指着见证，指着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教会不是神同在的，不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教会也是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基督的宝座。所以大家要记得，大卫的宝座是完全根据基督的宝座而设立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西安是个得胜的原则。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耶路撒冷，一定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摩利亚山，一个是西安山。一个是神的殿，另外一个是大卫的宝座。很清楚，一个代表神的同在，一个代表神的权柄。所以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定义。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二篇。那我们知道第二篇呢，在新约不知道被引了多少次，是用在主的身上。 所以没有疑问的，这是弥赛亚的诗篇。这里的大卫所预表的乃是基督，所以一面是大卫的故事，一面呢是基督的故事。有一部分可以应用在大卫身上，但是你仔细的来看，它主要的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历史的也好，是属灵的也好，你看见说西安呢，永远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所以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在大卫那个时候是指着大卫说的，而且等到大卫真的要统一全以色列家拥护他做王的时候，很明显的不要忘记，大卫没有做统一的工作，但是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到希伯伦，都要立大卫做王，用新约的话来说，他们个个都连于元首基督，明白吗？因着连于元首基督，你看一个身体就产生了。所以在这里大卫并没有用武力来统一那个世界，没有。可是呢，只要大卫一登上宝座，只要现在呢，他只要是受膏的那一位，你看见吗？所有世上的君王要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没有多久，你看非利士人就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你仔细读圣经，这是大卫那个时候的背景。可是呢，圣经用大卫那个时候的背景来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的确确是基督，那么你看见他所要遇到的情形。所以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教会就引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是包括比拉多，许许多的人不是在那喧闹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叫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知道说，一旦大卫是列国的元首，这就是他们的末日。所以第四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在大卫那时候是如此，在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也是如此，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西安乃是大卫登基的地方。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一面来讲，这是应用在谁的身上？用在大卫的身上。但是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很明显的这段话是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知道，不是地上有锡安，天上也有锡安。然后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看，这是耶和华对受膏者，对弥赛亚说的话。那么当然在大卫那个时候，受膏的是大卫，没有错。但是最后预表的是我们的主，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这就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神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好像神对他说，我今日生你一样的，明白？好像是个新的起头一样。不过这句话用在大卫身上不是那么实用，真正的应用呢，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前面你看见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这是大卫的诗，没有错。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所预表的，他所经过的，是为着要告诉我们将来更大的一位。所以下面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就一面来说，就大卫来说，他不光是产业的君，而且他也是列国的元首。所以我就将列国赐给你做产业，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版图才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是看清楚了，但在我们的主身上看得更清楚。所以你记不记得， 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然后我们主就把这个全地就赐给我们的主做基业，将地基就赐给他做田产。那么当然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一定有地契，对不对？那么地契一定封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等到我们主升天以后，很明显的你看见有一个东西是封起来的，像地契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用诗篇第二篇来解释的话，当我们的主受膏的时候，很清楚的来到宝座，神就把列国赐给他做产业，将地级赐给他做田产。那么现在他就把这个契约就写在地契上面，所以他就封了七个封条。所以现在明白吗？每一次封条打开，你就知道说撒旦是盘踞这块地的。真正得应该得着真正所有权的人，应该就是弥赛亚，明白吗？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有七个印呢？每个印一被揭开，就是指着每一个封条被揭开，就给我们看，虽然地上有事情发生，但是地上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作者作王。我们以为说地上有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那真正的原因，真正的解释是天上的解释，是那本书告诉我们说，全地都是我们主的，主耶和华的名在全地应该是何其美。所以请大家记得，你如果要真的明白启示录那个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把钥匙，明白吗？所以的的确确，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所以下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再读下去，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篇诗篇怎样用在大卫的身上，也怎样用在基督的身上。那这是一篇，还有一篇就是110篇。那么这一篇诗篇很明显的，就是历史来讲是讲大卫的故事，但是呢，就着应验来讲是讲到我们主升天的故事，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那个时候问法利赛人，很稀奇啊。如果你读这一节圣经，从第二节读起你懂，你读到第一节你就不懂了。从第二节读起，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个好像是应用在大卫身上，而且很明显的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从锡安伸出能力来。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座位，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一个宝座是在神的右边的。那么如果大家从第二节读起的话，你就觉得这一段的圣经很明显的是说到大卫怎么样在锡安登上他的宝座。但是你发现了，我们的主一语道破，当他问法利赛人的时候，就问他们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很明显，当你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这里的主是指着天上的，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大卫身上，但是远期的应验，我们知道这是弥赛亚的诗篇。那不止这样，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光是君王，他也是祭司。所以这个只有应用在主的身上，所以只有应验在主的身上。所以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主升天以后的故事。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神使用大卫，要在大卫的一生有一部分是完全讲了大卫的故事，但同时从大卫的故事里面要让人看见弥赛亚的故事。所以这就是预表，预先把那个图画把它画出来。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第二篇第110篇，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这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 大卫他做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换一句话，他攻取了西安，他就住在西安的堡帐里面，而且他称他做大卫的城。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忘记，西安永远代表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永远根据基督的宝座，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一面大卫是表演他自己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大卫是表现基督的故事。所以等他做王了以后，我们看见大卫一面是为自己活，另一面也是为着一千年以后要来的那位基督而活。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应该是可以告一段落了。那今天下午呢，我想因为时间很有限，我们好不好休息呢，只有15分钟，然后15分钟以后呢，请大家就赶快回来，然后我们继续下一趟。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